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信心只是将神借着恩典已经供应的据为己有。如果恩典没有供应，你的信心也不能强迫神做任何事。当我知道我已经拥有了神会给我的一切，一切都开始步入正轨了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也是我最后一天教导，你已经得到了这个主题。这是我第六周的结束。这周我一直在讲，你已经拥有了神的信心。你没有信心问题，你有的只是知识问题。你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。腓立门书一章六节说，使你信心的释放变得有效。也就是说，当你明白和承认你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拥有的，它就开始起作用了。大多数人认为信心是遥不可及的，神是遥不可及的，你可以来到他面前祷告，也许他会触摸你，也许不会。但是我一直在说，神已经做成了。如果你重生了，你就拥有了神本性一切有形有体的丰盛，你已经拥有了所需要的一切信心。但你必须承认它，你必须相信它，必须学会信心是如何运作的。这几天我一直在讨论的是马太福音第17章中的一个例子。一个人带着他的儿子来见门徒，他儿子得了某种癫痫的病症，他把儿子带到门徒面前，门徒想把这个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，但他们做不到。耶稣不满意他们的无能为力，他也对我们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感到不满。最后他们还是把孩子带到了耶稣面前，耶稣把鬼赶出去了。门徒们看到后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赶出去呢？因为他们确实相信，他们曾把鬼赶出去过，也见证过伟大的医治神迹。你可以在马太福音第10章中读到，他们看到过神迹的功效，并不是说他们是不信的人，他们是信徒，他们看到过神的大能借着他们做工。但这次他们做了其他时候所做的一切，却没有看到果效。于是他们问，为什么不起作用呢？他告诉他们，是因为你们的不信。新国际译本说，是因为你们的小信，但这绝对不是真的。因为他接着说道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这说的是非常微小的信心。你不需要拥有大信心，问题不在于他们的信心小，问题是他们的信心被稀释或否定了，而不信又抵消了他们的信心。不信才是问题所在，你的不信就是问题所在。他们为什么不信呢？我们在马可福音第9章中读到了这一点。我相信当这个男孩来到耶稣面前时，马可福音第9章的经文说到了同样的描述，他倒在地上口吐白沫。我们相信门徒们有信心，他们说话，鬼的确有了反应。在他们出去时显现了，这个男孩癫痫发作了。当他们看到了与所信的相悖之事时，他们有信心，但也有不信。他们动摇了。雅各书第一章说，你若动摇，就不能从主那里得着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你必须一心一意，并且不能被眼见所撼动。所以这些门徒们被眼见撼动了，不信才是问题所在。大多数人，若你现在能想象一下，有两个像温度计一样的东西，这些温度计可以测量温度之类的。假设其中一个测量的是信心，另一个测量的是不信。大多数人只关注信心，若他们为某件事祷告却没有看到它实现，他们就会认为要做的是建立更多的信心。他们会召集祷告列，让多人同心合意，他们会把所有信心集中在一起。他们只是认为我需要更多信心。我相信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是解决不信的问题。如果你拔掉了不信的插头，若你把不信降到一个地步，让你没有任何想法、任何感觉与你所信的相悖，那么若不信降到了零，这一粒小小的芥菜种就足以解决问题。但大多数人不去处理不信的问题，他们会尝试让大家为他们祷告，他们会花时间祷告、进食祷告，但他们并没有切断不信，他们允许不信，他们每月支付数百美元，让不信进入他们的家庭，在他们的家里播放，他们听别人说这些东西。我知道有些人觉得我相信这些很奇怪，但我觉得你才很奇怪，因为你让别人对你的生命说话。如果你得了这种病，那么你就得吃这种药。 他们不会告诉你，不，耶稣能医治你。但若你没有借着耶稣超自然的领受，那么也许你可以试试这种药。不，他们从来不会这样说。他们只是把你的医治与他们的产品联系起来。你知道那会做什么吗？那会让你产生不信。当你开始出现他们说到的症状时，你马上就会想，我需要这个产品，我不需要耶稣。甚至于你也祷告求告耶稣，但若你没有立刻看到事情发生，你马上就会开始考虑走其他的路，通过其他途径得到医治。这就是不信，你必须站起来反抗这种想法。因此，我相信这些门徒看到了与他们所求的相反的实际彰显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，事实是因为他们的信心被不信所否定，对眼见感到恐惧。再看下一节经文，这是第21节，在新国际译本圣经中，甚至没有这节经文。他们直接选择省略了第21节。嗨，我认为这太不负责任了。这是大有能力的。在第21节，他说，至于这一类，若不借着祷告进食，就不能除去。现在，这句话被曲解了，有些人认为某些鬼非常强大，以至于耶稣的名和对耶稣之名的信心都无法赶出他们。你还得加上祷告和进食。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，这句话的主语是，他们不能赶出这鬼的原因是不信。他说，这一类的不信，若不借着祷告进食，就不能除去。这不是指某些鬼，若你遇到一个鬼，若你遇到任何邪灵势力，不回应耶稣之名和对他名的信心，那么你的祷告和进食也不会有任何作用。没有任何鬼能让耶稣的名和对他名的信心不足以满足你的任何需要。这是完全错误的教义。这不是在说通过祷告和进食就能把鬼赶出去，而是在说这种不信。因此，这里就说明了有不同种类的不信，这只是安德烈神学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只有很短的时间，这是我最后一天教导这个主题了。你可以通过获取这本书 DVD 或 CD 来了解更多细节。不过，为了节省时间，让我把不信分为三类。其一是无知，或者说大多数人不像我这么直率。他们会说是缺乏知识，他们说的更加政治正确一些，但不管你称之为缺乏知识还是你就是无知，若你不知道真理，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借着神的话而来。如果你不知道真理，不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，那么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恐惧和不信，因为你不知道真理，你缺乏明白真理，就会产生恐惧，怀疑它是否会实现。不，你必须听到真理。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借着神的话而来。你必须先听到神要你得释放和自由的真理，然后才能运行在其中。所以，第二种不信不是因着你无知和不知道神的话，而是你被教导了错误的东西。这就好比你要在黑板上写字，如果黑板上什么都没有，那么要反驳就很容易了。你只要写上正确的东西，真理就会让他们得自由。但第二种不信，就像你在黑板上写的东西，全部都是错误的东西，告诉你说，不，神今天不会行神迹。若你看到任何与你所信相反的东西，那就意味着它没有奏效。如果你已经把这些东西写在黑板上或你的心里，在你能够反驳并写上正确的东西之前，你必须擦掉这些东西，然后才能写上正确的东西。所以你看，第二种不信不是无知，而是你被教导了错误的东西。你被教导只相信你的眼见，你不相信属灵领域的存在。你被教导说神今天不会行神迹，你被教导说神不会回应你的祷告，因为你做错了事，你不够圣洁。若你带着这些错误的教导，就必须在某种意义上先消除这些教导，反驳这些垃圾，然后才能克服错误教导带来的不信。因此，对于前两种不信，答案基本上是一回事的。你告诉一个人真理，不管你是第一次就把它写在那里，还是你必须反驳他们的不信，然后再告诉他们真理，答案是，你只要向一个人展示神话语中的真理，他们就会得自由。但还有第三种不信，我相信这就是这些门徒所面对的。 那就是你的感官所告诉你的事。如果你为疼痛离开身体而祷告，然后你说奉耶稣的名 Amen， 那么你的感官和感觉立刻就会告诉你疼痛还在，或者已经消失了，或者其他什么。但若疼痛还在，你的感官也会告诉你疼痛还在，你没有痊愈。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在这一点上，但我只想说，有时候你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他们就必好了。有时候这不是立竿见影的。当耶稣对马可福音第11章中的无花果树说话时，他立刻就死了，但他死在根部，他的死是在地表下，你看不到也感觉不到，第二天才显现出来。因此有时当你祷告时，你并不会立即感觉到疼痛消失，但是你立即就痊愈了，身体也会随之恢复，这需要一段时间。若你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真理，那么若你祷告后仍然感觉身体疼痛，仍然可以看到肿块、肿瘤，若你去看医生，他仍然证实你的血糖不好之类的，这些都可以称为我所说的天然的不信。这不是因为你的无知，也不是因为你接受了错误的教导。你可能相信着正确的事，但你看到的事与你所信的不同，并且相反。你自然会产生一些不信的想法。你会说，疼痛，奉耶稣的名，我命令你离开。然后如果疼痛还在，你自然会想，什么也没发生。这种天然的不信并非来自错误的教导或无知，只是你的眼见与你所信的不一致。你该如何处理这种不信呢？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他说，至于这一类的不信，若不借着祷告进食，就不能除去。这就是为什么进食祷告会影响我所说的天然的不信，即你的感官告诉你的一些与所信相反的事。这就是为何祷告和进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当你祷告时，你是在与一位看不见的神说话。如果你祷告的正确，你也会与神相交，你会从神听到耳所不能听见的声音，你会得着你所不能见的启示。若你长期这样做，你的五感，你的形声闻味触都会开始学到，嘿，不仅只有这个物质世界，他在跟一个我看不到、感觉不到、听不到的人说话。然而，他听到了他的声音，并据此行动，而且奏效了，这起作用了，这让我看到不只是这个物质领域。因此，希伯来书说，结实的好肉属于那些人，他们的感官因着使用而得到了锻炼，就能分辨善恶了。你可以锻炼自己的五感，除了这个物质领域，还有一个看不见的领域。在看不见的领域里，有一位神，他在看不见的领域里动工。从他动工到你看到或感觉到之间，可能需要一段短暂的时间。但你可以训练你的感官，让他知道，哦，这是第六种感官，是信心，它是在信心中运行的。你的其他感官就会安静下来，也就不会坐在那里向你传达不信了。他们会说，这是我们以前经历过的那些事，它正在酝酿中，它在属灵领域中，它就要来临了。实际上，你可以让你的感官平静下来，因为你已经在祷告中花了很多时间，向一位你看不见也听不见的神祷告，并聆听他的声音。进食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人们对进食有很多误解。人们认为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神都不会为你做任何事。但若你进食开始虐待自己，就在你因为太饿而快要昏过去时，即使这位神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充满同情心，那么他也会出于怜悯而动工，在你昏过去之前，他也会答允你。因此，在某种程度上，祷告和进食就像是扭动神的手臂，强迫他动工。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敬虔的进食根本不会影响神，进食不会感动神，进食与让神多爱你或少爱你，或在你生命中动工没有任何关系。进食所做的是影响你自己。如果你被五感所控制，你的形声闻味触，当你去否定和抵制这些感官时，你就能制服他们。 就像希伯来书的经文所说的那样，你通过合理的使用来锻炼你的感官分辨善恶。所以现在情况是这样的，你在进食时说，我一直被肉体控制着，我被我的形声闻味触控制的太多了，所以我要开始被神的话语控制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因此我要否认我的肉体，我的感官，我要调整我的心，让我的灵开始在生命中占据主导地位。如果你这样做，我保证你的食欲，进食的欲望是你最强烈的情绪和感官之一。如果你否定食欲，我保证到了第一天中午，你就会面临叛乱。你的肉体会说，喂我，喂我，他会告诉你，我会死，我会撑不到晚饭。事实上，24小时不进食是不会死的。40天不吃东西，大约3天不喝水，才会开始感觉到影响。7到10天不喝水，你就会死，但你不会在24小时内死亡。实际上，进食并清除身体里的杂质对你是有好处的。但你的身体会让你觉得，若你一直是个被食欲控制的人，那么我保证你的身体会反抗。如果你说，不，我不会只靠面包活着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你的身体就会反抗。他会说，到了中午，到了晚餐，我肯定会死的。你只要告诉你的身体，听着，如果你不停止抱怨，我就延长到两天。你的身体就会说，两天，我撑不过两天，然后你说，那就三天。你的身体就会意识到，如果他想活，他最好闭嘴，他最好别再抱怨了，他就会屈服。你会发现，当你进食一两天后，当你打破了肉体最初的支配，并胜过你的饥饿感，你会觉得自己可以很长时间不吃东西。我记得我最长的一次进食是10天，在一两天后，你就会觉得饥饿不再是问题了。进食不会改变神，他所做的是影响你的肉体。你为某事祷告，却看到了不同的情况，你肉体的部分就会自然而然地告诉你，不，它没有起作用。接着，这种天然的不信就会开始与你相争，在你进食时就打破了这种支配。你教会了你的身体，除了这五种感官之外，还有更多。通过合理的使用，你训练了你的身体，这必须是不止一次的。通过合理的使用，你可以训练你的身体，让它知道有一种真实，超越了我的形声闻味触所能感知的。然后当你像这些门徒或耶稣一样为某些事祷告时，他们带来这个男孩，鬼显现了，男孩口吐白沫。耶稣已经训练了自己，他的肉体，他的感官都在他的控制之下，他们没有控制他。当他看到与他所说不相符的事实，他没有被不信撼动，因为他的感官是受他支配的，这种天然的不信是通过祷告和进食来解决的。但若每次你的身体想要吃东西，你就喂他，我是说你超重了20磅、50磅、100磅，然后你说，身体奉耶稣的名你痊愈了，疼痛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出去，然后在你说 Amen 之后，你的身体仍然告诉你它很疼，你就很难说，听着，身体，我们不是凭感觉行事，我们是凭神的话语行事，是凭我所相信的。你的身体会做出反应说，我们什么时候不按照我的感觉行事了？是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吃，吃多少。你已经几十年没告诉我该怎么做了。你超重20磅、50磅、100磅，不是你控制我，而是我控制你。如果你没有祷告和进食，那么你在处理通过五感自然产生的不信方面就会毫无效果。如果你不否定自己的五感，不花时间向看不见的神祷告，不去听耳所听不见的神的声音，不否定自己的肉体和食欲， 也不花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服从，那么我保证，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与你所信相反的事，这种天然的不信就会支配你，因为你没有约束自己。这就是说，门徒们之所以没有看到鬼被赶出去，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，他们确实相信，所以他们才会试图把鬼赶出去。他们之前有信心，但当他们看到与所信相反的情况时，那就助长了不信。不信否定了他们的信心，冲淡了他们的信心，使他们的信心失效了。那么答案是什么呢？你需要花大量时间与主一起祷告和进食，从而约束肉体、身体和情绪。即使你看到或感觉到与所信不同的情况，你所相信的事也会比五感告诉你的情况更能撼动你。这不会自动发生，也不会轻易发生。你必须通过合理的使用来锻炼自己。希伯来书就是这么说的，你必须锻炼感官来分辨善恶。你知道吗？锻炼不是一次性的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你不能在一天之内做完一个月的运动，这实际上会对你造成伤害。你必须定期锻炼。有人告诉过我，必须每周锻炼三天才能保持状态。每周锻炼四天才能增强体能，这一切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。比方说，若你每周跑步或散步15英里，你不能在一天内走完15英里，最好是在5天里每天走3英里，而不是一次性走15英里。锻炼必须持之以恒，必须是重复性的，必须要持续一段时间，不可能一次就完成。所以，若你想通过进食祷告来锻炼感官，就需要持续性的祷告。需要持续性的祷告、进食和否定自己。如果你这样做，就会达到一个境界。当你相信某事，若你没有立刻看到、感觉到或听到它，它也不会撼动你。你已经克服了这种天然的不信，因为你已经在这方面锻炼了自己。嗨，这是大有能力的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已经解答了很多人的问题。我知道我也曾有过这样的问题，但神已经为我解答了，这给我的生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。我知道这对你也会有帮助。